你好，欢迎来到鹤葵绿建筑大小事。我们要开始进到一个新的知识领域 Indo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室内环境品质，它的简写是 EQ 或者是 IEQ， 主要是 Performance Oriented， 告诉你说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达到什么样的表现，重点是要达到什么样的表现。它包含了三个必要项目和九个得分项目，但是在开始说明之前，我想要先分享一些基本的观念。首先是一个很重要的协会 ASHRAE，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Heating, Refrigerating and Air Conditioning Engineers， 美国空调协会。它有一个比较长的名字叫做美国冷暖空调工程师学会。再说一次它的简写 ASHRAE， ASHRAE。下一个是 CEN， 在我的上一集，也就是 MR 材料与资源的最后一集，应该有提到它 European Community for Standardization， 欧洲标准委员会，但是它使用法文的名字来作为简写，所以您看到的会是 CEN。另外还有一个 EN Euro Norms， 它是欧洲的标准。接下来跟您报告一些分类，在建筑物里的所有空间要被区分为两种，第一个叫做 Occupied， 被使用的、被占据的；第二个就是 Non-Occupied， 没有被使用、没有被占据的。回头来讲第一个 Occupied， 它还可以被切分为两种，第一个叫做 Regularly Occupied， 经常被使用的；第二个叫做 Non-Regularly Occupied， 没有经常被使用的。区别就是在一个小时，平均一天一个人使用一个小时以上，而且是连续使用一个小时以上，就是 Regularly Occupied，经常被使用的。但是这个规定并不是很死板，我来说一个例子。在利德里使用的例子应该是指电脑机房，在很多的时候它里面是没有人员在的，它就只有您的机电设备、您的电脑的主机、资料库等等。但是呢，一旦有工程师进去做维修处理，可能待个一个小时以上，五个小时甚至一整天，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应该要提供适当的物理条件，比如说温度、湿度、通风，还有不能有危害性的气体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应该被视同为 regularly occupied， 经常被使用的空间。至于呢，比较少被使用的哦 ，non-regularly occupied， 这里我讲几个例子。刚才讲到的机房没有人员在的时候，电器室啊，紧急逃生梯，还有住宅的大型的 closet 衣柜。因为 LEED 的这个系统来自于美国，那美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衣柜是您可以走进去的，它看起来像一个房间一样，有些时候是从卧室到洗手间中间的过渡空间，就是 walking closet， 那个算是 occupied 的。也可以说 LEED 的规范里认为正常人可能一天会待在里面一个小时以上，好吧。另外Warehouse 仓库 Distribution Center 配送中心，如果它是没有人员经常在的地方，也算是 Non occupied 或者是 unoccupied spaces 不被使用的区域跟空间。在利的第四版手册的599页跟600页提供了很多的例子供您做参考。接下来我们要正式来说第一个必要项目 Prerequisite 1 Minimal Indoor Air Quality Performance 最小的最低要求的室内空气表现。这里要讲一个请您不要搞混的事情，我们讲的这个 EQ IEQ 得分的知识领域是指 environmental 环境，但是我们现在要讲的第一个必要项目是指 indoor air quality 室内的空气，请不要把环境跟空气搞混了。这里呢会有两个部分的要求，第一个部分是 ventilation 通风，第二个部分是 monitoring 监控。那我们会再把它切分为两个，机械通风或者称之为强制通风，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状况。第二个是自然通风，讲最简单的就是门窗打开来自然通风，切分为这两种。我们先讲机械通风，它提供了两个方案。 Option 1第一个方案就是 ASHRAE 美国冷暖空调协会提供的 62.1 规范2010年版本，您需要符合它里面要求的可接受室内空气品质，而且要包含它后面附的刊物表，或者是您当地的法规要求，看这两个哪一个严格就遵循哪一个。接下来有个考试比较重要的地方，关于您使用的计算应该是使用 worst case conditions 最糟糕最恶劣的情况下，通常是指您的通风量最小或者是通风的温度最高。这个通风温度最高是指你要有你要降低温度，你要降低室内的温度时的状况。这里有两个之后还会再出现的字，以考试的观点而言，我会建议您记得它。第一个是 PM2.5 Particular Matter 2.5， 它是指那种会飘散在空气中，但是因为它太小太轻，根据浮力的关系它不会落下来，可是有可能会被人体在呼吸的时候吸进肺里面，这个对人体的危害蛮大的。再来是 MERV MERV Minimal Efficiency Reporting Values， 它是讲滤网的等级，这个后续会再提到，会再跟您报告。刚讲了第一个方案，接下来第二个方案是 CEN Standard EN 欧洲标准委员会以及欧洲标准。刚是讲机械通风，接下来我们是要讲自然通风。也是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是 ASHRAE 62.1 2010年版本，这个其实跟刚才报告的机械通风是一样的版本，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自然通风有第二个选择，它叫做 CIBSE Application Manual AM 10 2005年3月的版本。关键字这个 CIBSE 它的全名是 Chartered Institution of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s，中文的翻译是特许屋宇设备工程师协会，这个中文翻译不太像是台湾会用的用法，感觉比较像是香港的翻译，这是我个人的猜测了。 好，刚才跟您讲的是通风，包含了强制通风跟自然通风。接下来要跟您说明的是 monitoring, 监控。在监控下的机械通风分为两个。第一个是 VAV, Variable Air Volume, 变风量。第二个是 CAV, Constant Air Volume Systems。有时候会有人把 CAV 写成 Constant Volume Systems, 就是风量固定的。所以这两个的差别就是第一个风量会变化，第二个风量固定。好，那为什么我刚刚跟你强调那个 air 这个字有时候会没有被使用到，是因为 Leader 的手册就没有写出这个 air。 但是我上网查询的时候发现两种说法都有人写，所以我会建议您如果手上有 Leader 第四版的手册，请在那个 CAB 后面写成 Constant AirVolume Systems, 也就是把 Air 这个字加上去。好，我们先来讲第一个 VAV, 变风量。它会提到说要有一个监测值来看你的通风量有没有符合要求，精确度要在设定的最小通风量加减 10%, 这是它要求的精准度。好，再跟您提醒一下，加减 10%,我会提醒它，就代表有它一定的重要性。如果呢，您的最小进风量跟您设定值差了 15% 以上，系统要提出一个警报 alarm。通常力的接受的警报有两种，第一个是声音，第二个是视觉上的，譬如说在您的操作界面上会有惊叹号或者是明显的提示。再来第二种 CAV, 风量固定的，它会要求您遵循 ASHRAE 62.1 2010年的版本，或者是更严格的。然后您要设定您的电流转换器、监控系统等等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自然通风的监控，有不少的部分跟刚才已经跟您报告过的差不多，什么加减 10% 的精准度啦，误差偏差 15% 以上要有个警报，这个都跟刚才的机械通风一样，也就是说自然通风、机械通风在这个加减 10% 精准度差距 15% 以上要有警报都一样。但是接下来有个自然通风特别有的规定，您需要有个系统去监控说您那些自然通风的开口，比如说窗户啦、门啦，有没有符合要求。也就是说，如果在您的 occupied hour, 上班时间、运转时间，如果有哪一个应该要被打开的开口被关闭了，那要提出一个类似警报或者是告知的东西，说诶，有窗户被关起来了。再来，对于您每一个 thermal zone 温度控制区域，要设定一个 CO2 二氧化碳的监测器。监测器的高度在过去的考试经常出现，我会建议您稍微留意一下。从完工后的地面开始往上算3到6英尺。或者是90到180公分。我知道这个直接换算数据不会那么漂亮，但在立的版本就是给您这样列出来，3到6英尺或者是90到180公分。好，如果 CO2 的数值超过您预设值的 10%, 就要提出一个看得见或是听得到的警报，或者是在你的 BAS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建筑自动控制系统要提出一个警报，通常就是在操作界面上的惊叹号或者是声音，同样也是要遵循 ASHRAE 62.1 2010年的版本附件 C。 这个时候您可能会跟我有一样的疑问，为什么自然进气量的警报是 15%， 但是 CO2 二氧化碳的警报是 10%？ 这个我要很直接的告诉您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因为立德没有讲。好，可是我个人的猜测是CO2 跟进气量比起来， CO2 对您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它的警报值被设定的比较敏感，比较低，也就是 10%。 好，再来对于其他的，我简单提一下一些说明好了。如果您是居住相关的案子，会再要求您监控 CO， 也就是一氧化碳，对于每一个楼层、每一个居住单位都要有，因为 CO 是值得被监控的东西。如果说燃烧不完全，或者是以前有些人会把热水器，那种点火的热水器放在室内，或者是装阳台，但是阳台又加装了不合法的一些窗户把它封闭起来，那可能造成一氧化碳中毒，那个结果不太好。再来是 healthcare 医疗，医疗相关的案子会要求您在遵循 ASHRAE 170 2008年的版本。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叫做2010 FGI，这份东西比较特别，因为它把年份写在前面。2010 FGI， Facility Guidelines Institute， 根据我之前查询的结果，这个 FGI 它没有官方的中文名字，很抱歉，但它比较以内容来说应该是您的设施指导的机构吧。它的 logo 是一个红色的图案，然后有个很大的 keystone 在那里，看起来就是一个漂亮的城墙。好，这一集比较长，比较复杂。那如果您手上有立德的官方手册，第四版手册，我相信您在听完我说明之后再看，应该会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好，感谢您的收听，期待下一集见，谢谢，拜拜。